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，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，风起云淡，月明星稀，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，回归原始的港湾。心灵港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灵港湾，我是吴希。在南京住了21年，北京1年，硅谷3年半，纽约7个月。每个人每座城都有他的性别性格，正是如此，当城市和人相遇，可能始终陌路，也可能产生化学反应。最后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因为某个人去到一座城，最后发现离不开的不是这个人，而是城市本身。那真的恭喜你呀。纽约，春夏之交是最好的季节，是那种最坏的事绝对不会发生在这样季节的模样。纽约就是一副坏女孩的样子，是40岁的韵味，18岁的心那种，烟形媚式穿流苏皮裙的女孩。在这里才住了半年，没想到会越来越喜欢。她不是那种第一眼美女，甚至当年我连来4次都没有爱上。永远迟到或改新的地铁，地铁里的骚味和20000多种生物，路上人带着随时准备撞人的节奏，捧着咖啡风一般冲过红灯。曼哈顿天空上的云也是快进剑般行色匆匆。第一次来是从香港的时代广场13个小时飞来纽约的时代广场和男友约会。第二次是刚到美国工作，几天从混乱的时差里醒过来，参加阿里巴巴 IPO。第三次是全球互联网金融会，第四次是纯玩，似乎都是不错的事情，但因为纽约这座城市的乱七八糟以及我的劳累不堪，让回忆不够好，所以我会特别记得是在哪个瞬间喜欢上这个城市的。其实也就是这个月月初，和摄像去华尔街制作一个巴菲特股东大会的侧面素材，被非常帅的 CEO 反问说，既然你是从硅谷来，那会不会特别厌烦这条街上的西装革履？我还没回答他，他就说我也讨厌，笑得瘫在椅背上。没觉得好笑，但想起一件事，前不久前去一个极其低调的高频交易公司，听说交易收入最高那个组的经理已经一周只来公司一天，别的时间在家学萨克斯，想进爱乐乐团。除了有着非常帅 CEO 的那家公司，听摄像聊，他一边念经济学，一边悄悄读二专摄影的校园生活，然后坐在金融博物馆门口的石头台阶上，看到钢筋交错的街尽头一个小而美的教堂。就一下子，我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城市待很久很久。在这之前，从来没有一个城市让我生出这样的想法，没有一个。你想要的每一种样子它都有，所以有些地方会被放大，被非议。上周末去参加区块链无国界大会，台上嘉宾说要建立一个以开发者为中心，而不是华尔街那套拉涨套利的区块链环境。他理解中，华尔街主要做的事是拉涨套利。我便知道他有着和我之前对纽约同样的误解。做产品和开发是为了创造出一个不知道好还是坏的新东西，然后被市场证实 或者政委。做的人常常为获得经济回报。做金融短线看会引起价格波动，但长期看是让每一样东西的价格稳定到符合它本身的价值。做的人过程中获得经济回报。另外说一句，华尔街对拉盘这件事要冒的风险，其实是怀着敬畏甚至敬畏心的。内幕交易在美国要犯法进监狱。事实是，这轮区块链行动中拉盘的也并不是华尔街，市场也不主要在美国。纽约这个城市，把理性又不理性，无序但又极其有序的气场写意得特别生动。它让你想跳爵士，想弹吉他，也想一点一点几代人赚成家财万贯。它让你强化了商业知觉、数字逻辑的信仰，又确信感性力量其实能大过一切。有个小小年纪就做到国内对冲基金合伙人的90后小姑娘告诉我，她在酒吧和第一次见面的男人待了整整4个小时，现在那个人是她未婚夫。也有乖乖妹子眼里闪着星星，整天说她学了街舞，学了贝斯、调酒，去考了闻香师，似乎几天不见她就解锁了好多新技能。这里的 Google、 Facebook 也有很多的女工程师，她们晚上的爱好是逛街看秀，夜里继续编代码。周末白天很多纽约人喜欢牵着狗乘着地铁去哈德逊河边邂逅。在纽约这座城市，你会很想谈一场纯粹的恋爱，喝酒、跳舞、受伤或者疯狂，又怎样呢？就这样，就和这座城市谈也行。纽约是个很用力的爱人，它能够容忍你一切奇怪的、疯狂的、激进造作的浪和野，也能递给你一张纸巾、一杯淡酒，宠溺地听你说起最撕裂时刻的自己。而且像冯唐万物生长力那样，我这辈子就想喜欢上一个人，我要用尽我的万种风情，让他在将来不和我在一起的任何时候内心都无法安宁。纽约就是这种万物生长和极端混搭。爱上他后，我连同他长达半年零下17度呼啸着龙卷风的冬天都带着一起爱。硅谷，硅谷好看的是深秋。那时候的硅谷带着加州难得有的冷清气质，把紧得起来和慢得下去演绎得特别好。毕竟懂得用力的人不少，但还知道松下来的人其实并不多。硅谷对我而言仍然是标准的第一眼美人。飞机降落三藩机场的前3分钟，我就已经被美到。落地住下的那个小城市在硅谷的北起点圣马特奥市，标准的美国老式别墅群，从2楼可以看到浅蓝天空下浅蓝的海，周围环绕是远山和棕榈树，感觉简直活在景点，再也不用出去度假了。这种感觉维持了1年，接下来的2年感受它内核里的气味。北起圣马特奥市，中到帕罗阿尔托，南到圣何塞，大太阳下的硅谷到处都是一样。套头衫、卫衣、各个公司的广告服，硅谷人穿得很像。每一寸空气中的工程师文化，星罗密布的联合办公空间，无处不在的天使投资人，每个人都觉得可以一夜暴富。路旁里、餐厅里、小火车上，硅谷人讨论很多的是你买房了吗？买在哪儿？多少钱？而和外面来的人聊天， 硅谷人喜欢把你最近做在什么项目，要融资吗，融了多少作为打招呼的方式。硅谷人的周末活动一般是三五个朋友搞一场野外烧烤或者爬山，冬天会去太浩湖滑雪。这些活动到最后也很容易成为创业活动。硅谷严格意义上没有自己的建筑风格，但科技公司里的内饰也很让人喜欢。天花板上的钢管，墙面上的涂鸦，白板上开脑洞的写写画画，原生态的粗糙爆发力和另类的极客行为学，提供一日三餐包下部分家政，甚至提供冻卵的服务，有如情人般的温柔。但是在硅谷，你大多数时候还是不指望会有场浪漫的恋爱，他坚硬的气质甚至让你不会去爱。这里适合年轻人的方式是，你来了发财然后离开，顺便改变一点点世界，一点点，这仍然很浪漫，不是吗？然后到老了，如果你恋旧，也还是可以回到硅谷。回不回，以及这中间的时光，你自己选。
就不应该进来，现在又变本加厉，沉浸其中不知悔改。你落下了不少学业，荒废了太多时间，竟然还决定付出下个十年去实践。我没错，无论重来多少次，我的选择依然如此。Breaking popping 到 rap 都留有我的故事，在节奏中沉醉，在经历中度日，哪怕流落街头也愿用一生去赴试。也许你站在舞台上，观众会高呼惜命，但你甚至不能以此为业 make more money。 你根本没法成名，看那可怜的播放点击，专辑能卖出十张，那都该谢天谢地。我喜欢手握麦克风，即使没有听众，利欲熏心也必须保持原则的轻重，是否能够成名这不是问题的关键，为数不多的人我相信一定懂我的观念。你的家境不好，父母给你的青春你却不断的把它大把的浪费，不务正业这是种挥霍。应该善现时我废寝忘食，思绪转回自句，难道寒窗苦读才算拼搏，谁定义的对错？你现在的任务是考所好的大学，找不到好的工作怎么展示雄才大略？我会努力看着我，相信我，但你怎么就能确定我注定堕落而不能成就大业？你错了，我是对的，投入多了但是值得，会成功吗？希望是会的。你错了，也许吧，最好尽快结束你这场可笑的梦。既然选择坚持，当然不会计较着痛。你错了，我是对的，投入多了但是值得，会成功吗？希望是会的。你错了，也许吧，最好尽快结束你这场可笑的梦。既然选择坚持，当然不会计较着痛。提醒你一定要学会管好自己的嘴，诉说的越真实越容易把身边的人得罪，还信口要用语言的笔来素描这个烂社会。好好看看你自己，不就只剩下这套烂社会？这个社会它病了，身边的人也都病了，是随波逐流还是抵抗直到生命殆尽？我选择后者，于是存留一段文字，一首歌，一片灵魂，我想它会保持清澈。看你那些曾经玩过火的前辈，有几个出人头地，虽然自以为很前卫。醒醒吧孩子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别再写励志的歌了，根本不是一个歌者。我知道我该怎么做，所以请你们别说，最后回答你这一次以后将保持沉默。听不懂我歌词的含义，那请你 shut up， 我的未来我自己能定义。 I never give up。 你十七了也该懂事了，爸爸望子成龙对你的每句叮嘱你也应该记得。对，快十八了，我必须学会做个男人，履行许下的承诺，哪怕现实很残忍。
履行许下的承诺，我们先看看现在自己什么样子。
Don't ever let somebody tell you you can't do something。Not even me. Alright?
Alright.
You got a dream? You gotta protect it. People can't do something themselves. They wanna tell you you can't do it.
是我心底的深井，是心魔的阴谋，我的脚印和身体，信念会为我拼凑，也许会悔恨万分，当我攀上了身形，可至少曾经我投入过真情，这是我心底的深井，是心魔的阴谋，我的脚印和身体，信念会为我拼凑，也许会悔恨万分，当我攀上了身形，可至少曾经我投入过真情。
北京，下雪的北京有我见过最庄严最有故事的美。铺天盖地的白覆盖上红砖灰瓦，寒夜的月光照下来，整个城市一派静谧的缄默，但雪中后海驻唱的声音还是热烈又低迷。雪地里的三里屯男女裸腿穿着高跟长靴，在酒精的催化下笑到恍惚。国贸往事，通州旅馆，舌尖上的鬼街，五道口不眠夜，中关村森林，回龙观历险记，望京酿情故事，海淀鸡饭，西单遇到动物园，这都是北京爱情故事。寂寞与繁华交织，情感和欲望纠缠，有着太多的可能性。当我想起在北京的时光，脑海里会出现那条叫金台夕照的路。每天下班，从东四北大街的树荫下晃悠到地铁站，坐上车看李海鹏的《佛祖在一号线》，到站下车，在回去的小巷子里买一个夹汁饼或者驴肉火烧，然后回家。金台夕照被西下的斜阳照得一片透明金光，那时的脑子里没有房贷，只有未来。所以虽然北漂物理上也包括身体在这座城市的不断迁移，但当我想起在北京时住过的地方，不是有着大大批发市场的刘家窑，不是步行几里就到天安门的崇文门，不是劲松的外交部公寓，也不是中关村创业大街旁，而是那条叫金台夕照的路，和饮食男女不问欲望的好时光。后来那条路和之后每一次去北京时看到的样子比起来，遥远的像远方。有一次我回北京，正好赶上重雾霾的天气加上时差，在落地的第一天就打算发烧，请假在家的下午感觉好些，就出门闲逛在附近的小胡同。雾霾的好处是让阳光变得柔软，那天的光线恰好打在胡同里一个扔纸飞机的小孩子身上，他大概十来岁，边扔边看着旁边一起放学的小女生，眼神里透露出像这次能拥有一些的小愿望。在那条胡同的路旁边，软软躺着一只丑丑但傲娇极了的猫。那个瞬间是节奏紧张电影中神来之笔的那个慢镜头，但我想小孩自己会亲手切掉这个镜头。在他长大了一点又不太大的时候，会觉得这个画面肤浅而无趣，或者只是想顺着剧情的节奏来罢了。在北京的很多夜深人静时，都以为自己愿意，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，就是心愿落空的时候。南京，南京的每个季节我都熟悉，和每个季节也都相处得很好。我从来不想离开这里，现在只能安慰自己很多遍，思念家乡的最好方式就是去游荡， 南京弥散出一派慵懒的气质和无所谓的态度，还是真正古典到骨子里的城市，但是表面上却粗鲁到不行。当你看到那劲儿就要拍桌子对骂一顿的那种。甚至我刚工作时去广州，都被同事闹着教他们南京骂人的话，所以对南京人的性格描述也是稳中带甩。甩就是很混很二的意思。我家就住在老城南夫子庙的秦淮河畔，秦淮河的两岸曾经是花街柳巷，后来建成的1912-98区风格是民国建筑，满城都该有朦胧的风月故事才对。但我所知道的南京朋友们都不爱去闹吧，顶多世界杯时喝着啤酒看足球会闹点，平时也就是去劲吧听听乐队唱唱民谣那种。留在南京的人都很早结婚生小孩，当了两个娃的靠谱爸妈。作为一个标准老南京，我很难对这座城市的荷尔蒙做一个妥帖的描述，想起只有梧桐、校服和说的那些很甩的话。高中放学我会骑车路过长江路，那条路两旁是当时的人民大会堂和总统府，梧桐树特别高，树叶特别大。放学的时候，满街的校服在连天的树荫下投出少年少女们的影子，跳跃的，灵动的。南京的女生大多不爱时髦，满大街看过去，化妆的少到可以数清，穿搭也是，随便套了件觉得不丑的衣服，登双舒服的鞋子就出门。也不是不爱美，是因为那种没有所谓的性格。南京人是那种千金难买我愿意，没得买我也懒得去找，这事连个粗口都不用报就算了，这种。在这座古朴的城里，你挡不住每个南京人的心里都住了一个少年，他是你的兔子洞、小狐狸和红玫瑰，可男可女，温柔冷静，稳中带甩。南京的荷尔蒙并不明显，你要一点一点，一层一层去拨开闻道。一颗肆意叛逆心里守护着的认真灵魂，除了和纽约刚进热恋期可能加了层情年滤镜，其余三座城市还原性都蛮强的。其实每座城市的气味不能一概而论，各种矛盾交织才是真相，也是历史和人性的集体写生。
别放了，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，时间着急的冲刷着，剩下了什么？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，纵然似梦啊，半醒着，笑着哭着都快活。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，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，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，只为你，愿和我一起看淡风景。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，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，却留住一个你。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，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，只为你，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。